徐良和云瑞，仗然大战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。正这时候，来个石木的老先生，这个人呢，还是算卦的，一边往前溜达，一边嘴里头念念有词，汤汤，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流运卦未卜先知，不灵验不收费，哪位算卦呀？汤汤。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，他来这地方正好是左坤左少良领人驻扎的阵脚。这左坤回头一看，就一皱眉，手提三节棍紧走两步。哎，瞎子，你往哪儿走？滚！你眼瞎，你耳朵还聋吗？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？要把你伤着，你倒霉不倒霉？那边去，去！这石木的老人闻听不走了，翻着两个大白眼根在这发愣，自言自语地说：人心不古啊，什么事儿都有点反常。我说这位，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？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又是个残疾人，你干什么吆五喝六的，要把我吓个好歹的，你不觉着缺德吗？对不对？废话少说，瞎子快滚。我您这话又说错了，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，本来我是残疾人，你一张嘴瞎子长瞎子短，你这么讲话可有点过分呐、啊！你就敢保你这后半辈不瞎吗？哎，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呀、啊。再者一说，你们打你们的仗，我算我的卦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？汤汤，算灵卦，算灵卦。哎，他说着还往前凑合，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，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，那个意思啊，打算推这位老盲人，哪知道手还没挨到人家身上，就见这老盲人左手的青竹竿往上一撩，蹦蹦，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。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，直着脖子瞪着眼，纹丝不动，就好像泥胎相似。左坤一看，呀，我你这竹竿里头有什么？莫非你是徐良一党？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，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竹竿一晃，你也别动，崩！神棍无敌，左少良也动不了了。就见这位老盲人逮谁扑了谁，凡是被竹竿碰上的全动不了。眨眼间有30多人全都站到原地，其他的人全吓跑了，因此阵脚大乱。 飞剑仙朱亮和金场佛禅。打着打着，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啊，我发生什么事儿？莫非徐良他们两路派兵抄了我的归路了？我可不能掉以轻心。说着飞剑先把五斤的拐棍虚晃一招，噌跳出圈外。金掌佛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虚晃一铲也跳出圈外，单手倒提大铲，口诵佛号阿弥陀佛。什么人？正这时，这石木的老先生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，把唐螺往地上一放，两个手拄着青竹竿，一阵的冷笑。二位呀，你们都挺好吗？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。
你是什么人？
肉人，和你们一样，有血有肉，大活人一个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我问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方才你因何用点穴方法点住这么多人？
哦，你问这个。朱亮啊，你是聪明人，怎么说糊涂话？你应该明白我是哪头的。显而易见，我打你的人，我就是蒋平徐良那头的。好啊，老家伙，你招鬼。朱亮蹦起来，照这石木的老者就是一鬼。他认为啊，他非躲不可。
嘿，想错了。
这位石木的老先生
一不躲二不闪，盯着步往这一站，把掌中的青竹竿一横，接了他一下，拐棍正砸到竹竿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
把朱亮的五斤拐杖颠起了有三尺多高，朕的飞剑先是膀臂酸麻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往后倒退了七八步。啊！他这才明白，石木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竹竿，而是五斤的一条兵刃，从外表上看像竹竿。就见这位老盲人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，照样谈笑风生。朱亮，佛禅，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卦，这卦可不好啊，你们俩人现在走背运，主凶不主吉呀。但是呢，卦象之中还有缓，进一步山穷水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，要不听可危险了。朱亮一听啊，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，肯定是有来历的，因此他不敢打了。老先生，我请您道个腕儿，怎么样子？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，您把名姓挑明白吧，到那时我再考虑何去何从。
阿弥陀佛，
朱老剑客言之有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你看，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，
和你们二位还了得起吗？
飞剑仙云飞子朱亮，那多大的名望，金掌佛禅，那家在嵩山少林寺金莲掌站着一绝，可我是个残疾人。
本来我不想报名，既然你们二位非逼，那也没办法了。要问老朽，我家住冰山北极岛，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呀，叫雪珠莲，我是他亲师弟，人送绰号一声锣响震乾坤，诙谐老人。我姓邹，叫邹瑞，邹化昌。
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！这个老头不报名还则罢了，报名之后再看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，连二句话都没说，把脑瓜一扑了 你就是邹老剑客，正是
回头见。
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，钻进山林，一溜烟不见了。石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？这一报名就都吓跑了。好吧，日后有缘分再见面吧。那位说，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？一点都不假，他就是风上人雪珠莲的亲师弟邹瑞邹化昌啊，著名的诙谐剑客。本来他不瞎，他会这种功夫，把眼一瞪气一闭，哎，同人反背，你怎么看怎么瞅是残疾人。可到时候他把眼珠要转过来，比正常的人锐利的要多得多呀。要是一般的人不知道邹瑞的名声，因为他身份太高，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那可知道，因此逃之夭夭。在前文书咱讲了，邹老剑客路过少华山，帮了方树安爱虎的忙，指点迷途，大伙才到少华山抓住贾旭良。没人家帮忙，这事儿根本办不到。那么邹瑞邹老剑客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？
不，
他是在这儿路过，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，巧了遇上这个事儿给帮的忙。邹老剑客本身有什么事，到后文书咱再交代。但说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，满天云彩可就散了，徐良和白云瑞赶紧把刀收起来，把衣服捡起来穿好，老少英雄一起过来给邹老剑客施礼。邹老剑客以礼相还呐、方叔安挤在最前边，
问老爷子，您可真有意思啊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呢、你没事装打门瞎子呢，我说您把您那眼珠转过来行不行？
我本来就是个盲人，你叫我怎么转呢？算了，这事儿谁也别提了。我说徐良啊，
对，
白云瑞呢？
在。
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起之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不过呀，我要正告你们，戒骄戒躁。我的话你们懂吗？
我们懂。
哎，人可不能骄傲了，傲者必败呀。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俩要一骄傲，就得身败名裂。别忘了，露脸和现眼紧挨着，就好像一层窗户纸。等这脸露到一定的程度，要保持不住，可就要现眼了。
是是，我们记住了。
好。哎呀，不耽误你们的事儿了。你们快点押着贾徐良回东京，老朽我还有点事儿需要办。咱们是后会有期，说什么也留不住。走，老剑客走了。这才叫高人呢、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来无踪去无影，来得匆忙走得还快的。蒋平把小脑瓜一晃，真高人也，比不了比不了啊。可这件事过去了，左坤他们怎么办？有30多人全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。方叔安过去把腿抬起来，一脚一个踢倒一个，穴道就破了，拿绳给捆上。后来把左坤也给抓住了。哎，这左坤呢长了一张好嘴，见识不好，他是涕泪横流啊。
各位老爷，各位老爷饶命啊！各位老爷，我是好人呢，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，我是个善人呢。可不过我倒了霉了，认识个朱亮，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，这回求的我的名下，我不敢不答应，这才给他当了帮凶。结果身犯了国法，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。各位老爷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。各位
大伙儿一瞅是个熊货，怎么办？不答应还得找人提笔拟定罪状，给他送交有司衙门。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儿？蒋平跟徐良一商议，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，多个朋友比多个冤家强得多，把他饶了得了。就这样把左坤给饶了。哎呦，左坤带领庄客感恩不尽啊，非要把徐良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，众人恐怕发生意外也就谢绝了。这左坤赶紧命人回到庄子里头，拿了不少的好吃喝，用酒毒了灌了不少好酒，另外呢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。他怕大伙对他不相信，酒他先喝，肉他先吃，让大伙看看有没有毒，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差官队。临行之时他还赠送了1000两白银。蒋平说什么也没要，规劝了他几句，这才分别。咱们简短结束。离开大柳屯赶奔开封府，这一段路平安无事。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丰秋门。蒋平等瞅着城楼了，眼泪掉下来了。
哎呀，没想到还能回来啊。各位啊，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？
方叔安挤在最前边，晃着大脑袋。
嗯，我说两句吧。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呢。我各位，咱们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在位的，咱们都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回到京城，你好好祝贺祝贺，
对应他好好祝贺。
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。进了封修门，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，来到开封府。
开封府啊，早就得着信儿了。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，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薛霸、李贵、娄清、耿春、杜顺、江凡、黄茂、李才、包兴等等等，都在府门列队恭候。一瞅着蒋平他们回来了，公孙策吩咐一声：“放鞭放炮，快！噼啪噼啪噼啪，叮当叮当当！”
哎呀，住在开封府附近的，以及往来的行人，围了个风雨不透啊，简直比耍龙灯、过春节都热闹。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进府中。徐良告诉公孙策：“
公孙先生，这个囚车里头装的就是紫面金刚王顺，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，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。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，要严加看管。
三将军放心吧，跑不了他。来，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。”
这个王顺呢，没个跑，往死牢里头一关，三道大锁，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，那还有个跑吗？单说公孙策带着张龙赵虎，把老少英雄接进差官棚校尉所。这个校尉所呀，分东西两面，20间房子，非常宽大明亮啊。
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，
毫不拘束，摘帽子脱鞋的，烫脚的，洗脸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大家搂脖子抱腰啊，谈不完的心里话。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。
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，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，瞅这几个人眼生，
蒋平这才给做介绍：“公孙先生，嘿嘿，其实说起来没外人，只是没见过面便罢。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？”
公孙策一乐：“太像白五爷了。”“
对了，
他就是锦毛鼠白五爷之子，叫白云瑞。”新出世的英雄，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。
哦，你是云瑞呀、啊、孩子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。你5岁的那年我还抱过你呢。
说话之间，公孙策眼泪掉下来，看着今天的白云瑞，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了，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。
蒋平又把钟林、蒋昭、蒋小义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。大家落座吃茶，有人到里边给包大人送了信了。
哎，时间不大，
大总管包兴乐乐呵呵来到校尉所，挑帘笼进了一抱拳：“
四老爷、徐三将军，各位。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，特别高兴。本来今天应当上朝，特为命人请了假了，如今在书房恭候，要接见众位。”
大家跟我请吧。大伙一听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，那么高兴，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，把这个便装就脱了。头上有功名的，过去受封为官职的，全穿上官服。那像白云瑞了、方树安了、钟林等人了，他们新来的，皇上没有加封官职，只好穿便装。大家分成了两队，赶奔书房。白云瑞这心是非常激动，要看一看举世闻名的包青天。这时包兴把这门帘高高挑起来了，各位请吧。大家走进书房，一瞅包大人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，来100多人显不出来拥挤。以蒋平为首，众人跪倒在地，纷纷给相爷问安。包大人身穿着便装，满脸是笑容，挨个给搀扶起来。各位辛苦了，请起，请起。四义是相爷。徐三将军，相爷，你们回京的消息我已经奏明当今圣上，皇上龙颜大悦，还准备在乐舞楼接见各位。